弟兄们姐妹平安。好，今天林慈信牧师他临时他因为去了西安教会，所以他不能来到我们当中。原本是他讲到一半，然后我讲到另外一半，原本是这么商定的。但临时的时候星期四的时候有一些的转变，所以他现在在西安教会，所以他这个星期他不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由我带他讲。所以今天在我们没有看正道题目的时候，先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发现为什么今天少了一些的人，大多数的弟兄姐妹现在因为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是文凭还有秀莲姐妹结婚，在这里结婚，然后一群的弟兄姐妹已经随他们去那个午宴去那个的午宴。所以待会今天没有主日学哦，所以我们崇拜聚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去如果你们有之前有告诉他有午宴的话，你们就要去那个午宴。OK， 好，来首先孩子们，你们看着我所以刚才你们谁问我，听到你们讲说什么是 shalom？ 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 ？shalom 是平安的意思哦。OK，peace。OK，shalom is peace， shalom 是平安。OK， 圣经中最主要的平安的意思就是上帝接纳你为儿女儿 ，God receive you as His children， 这是最大的平安哦。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天父上帝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成为了你的天上的父。伟杰，你要不要天上的父？你要不要天上的父？你要不要？真的要吗？要。所以这个是平安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上帝跟你有了修复好了关系，他成为你的父，你不再与他为仇。 No longer you are his enemy and you are his children， 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做人很辛苦，你会发现读书很辛苦每天要读书，然后有时候生病也是很辛苦。不辛苦啊，信心，以后你会做读书就很辛苦。所以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很多苦难，很多苦难的时候，很多辛苦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与你同在，你就里面有平安，你不要害怕。Okay? God is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difficulties you face, God's peace is inside your heart.好吗？不要害怕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一定会见到天父的好，我们来看今天要传讲的经文是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你们可以翻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或者你们可以看投影片受苦与患病时我们应当如何。来，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要求你施下恩典。主，求你真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当中的听到的每一个的人。因为主，这不是巧合，是你自己吸引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听你自己的话。主，你帮助我这无用的仆人能传讲的清楚。主，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在我们内心做教导的工作。那我们有任何的不幸不信，没有小信或者不相信的心，或者我们有任何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不合乎你心意的，求你一一都挪去，求你圣灵主你自己责备我们，好使我们回转过来，以至于我们能降服在你的话语。我们若有不足信心的，求你赐下信心坚定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帮助我们，感动我们。我们愿父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受苦与患病时我们应当如何，取自雅各书五章十三到第十八节。好，你们看投影片或者可以看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请听我念。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有人心情愉快和本分喜乐吗？他就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 你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和本翻译成救那人哦，啊，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圣经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本的书，从来都没有避开我们人生中要遇到的苦难。没有一本的书像圣经一样把苦难讲得这么透彻，把苦难赤裸裸的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圣经从来没有避开主的儿女，相信上帝的儿女是要受苦的一个的事实。所以雅各就写书信给教会的时候，雅各告诉教会说，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在当时候雅各的教会的一个教会的处境啊，就是 the situation they are facing， 在这个的处境里面哦，他们当时候有财主，有许多的财主压迫穷人，财主欺负穷人，财主压迫穷人，扣他们的工钱哦。你们知道有一些的财主是其实是挺坏蛋的，好像有一些可能承包商，他们雇佣了很多的外劳来到新加坡工作。他们有时候三个月都没有拿到薪水的，四个月。我知道我以前我当过警察的时候，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很可怜的，有些时候他们是半年没有拿薪水，就是外国的劳工来新加坡做工，然后那个的老板有一天就打电话报警说他们没有工作准证，然后再把他们抓回去，所以那个老板就省下了什么半年的工资。所以有这样的恶人在现今的社会，在雅各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人在当中啊。所以你看圣经的上文 upper context 的时候，在第四节的时候啊，雅各书五章第四节的时候，上文说雅各就说，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呼冤啊，就是他们好像深冤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好像会说话一样啊。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钟了，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你们把义人定罪杀害，但他并没有反抗。在这里说这整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上文的时候，在雅各的时代，在教会里面有钱人就是压迫那些的穷人，克扣他们的工钱，就是甚至逼迫他们杀害他们了。这就是当时候教会他们那些的人所面对的苦。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受一些的财主或受你们一些老板的气，他们压迫你，不公义的对待你啊，所以你们可以向上帝呼求，向上帝求上帝伸冤哦。所以在十节到第十一节，在下文再下来一点的时候啊，雅各同样提到苦难，所以他对教会的弟兄们说，弟兄们啊，你们应当效法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赐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就用了先知们跟约伯来做例子。先知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经常都受苦的，他们为耶稣受苦，为耶稣受逼迫，为耶稣受害，然后甚至约伯，如果你看约伯记，圣经中的约伯记的话，约伯是受最多最大的苦啊。当然他的苦不如耶稣，但是他的苦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的。他在一夜之间十个孩子都丧失了，一夜之间十个孩子死到了，然后一夜之间他破产了。他本来是很有钱的，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哇，都看到他都要鞠躬，都是要对他彬彬有礼的，非常有钱的。然后呢，他一夜之间他也患了严重的病痛啊，所以三大的灾难临到他的身上啊。所以在约伯记的时候，你就看到约伯如何的忍耐，他发很多的牢骚，他咒诅他出生的日子，他咒诅月，咒诅地，唯独他不敢咒诅上帝。他里面有很多的怨气，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急躁，很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要求上帝说，上帝啊，你要来，你要让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的苦， 但他忍耐到底哦。所以约伯记就成为凡是在受苦的人必读的一本的书，那凡没有受苦的弟兄姐妹也应当要读这本书，因为每一个人都到人生的某一个的阶段都一定要面对一个的问题，就是苦难。没有一个人在世上是不需要受苦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幸免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就告诉他们说要效法先知跟约伯的一样的耐心的信心，忍耐到底哦。好，我们来继续看哦。所以在这里说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这个，你们要抓住这个的应许啊。雅各就说，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赐给他的结局。约伯没有惨了一辈子，然后结果一个不好的结局，没有。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不管你人生中遇到什么的苦难，你要抓住上帝抓到底。到你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一定会把不好的事情转为你的福分。当我们以信心抓住他，信靠的他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的盼望啊。但有些时候，最终的盼望是上帝要让你在天家所享有的啊。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姐妹啊，那他们是要经历更大的磨难，更大的失恋的啊。他们是上帝在天上为他们预备更好、更美的奖赏。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雅各书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你们有人受苦吗？有的话，雅各说他就应该祷告。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是往往因为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我们才会受苦。如果你可以把自己救离脱离一个的困境的话，你还会受苦吗？不会，你会想尽办法，对不对？但每次你要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你找很多的罗帮，找很多不同的管道，找很多的方法来使你自己解救自己。但往往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是什么，你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要求上帝啊。这个包括你的家庭，如果你家庭面对危机，这个包括你人生中任何的事情，你面对危机，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要知道，雅各说他就应该祷告，你就应该要祷告。而苦难是考验我们对上帝信心的其中一个的试炼哦。好，我们看雅各继续看十三节，雅各说：“有人心情愉快。”喜乐吗？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心情愉快喜乐吗？刚才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两个不同的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刚才是结婚，哇，每个很喜乐啊，然后一部分人他们现在去准备那个午宴啊，然后他说你喜乐的话，你应该怎样？你要歌颂上帝，歌颂谁？歌颂上帝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暂时没有在苦难，你说哇，今天这个苦难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喜乐的状态吗？你要歌颂上帝，因为你要知道，凡是喜乐，凡是苦难，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管，让你现今现在喜乐，你就应当要歌颂他，赞美他啊。你不要来到一个的光景就是得意忘形哦。你以为人生就是这样，我现在一帆风顺，我现在很喜乐啊，你不要得意忘形啊，因为有一天苦难可能真的是会临到你的。所以无论在苦难当中，无论在喜乐当中，在喜乐当中的时候你要歌颂上帝，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祷告神。所以无论喜乐无论苦难，你都要寻求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要做的一个的事情哦。因为你要知道，你人生的每一步其实是上帝所定的啊。但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人生是命运安排的。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讲对了一点点，讲对一点点什么呢？好像我妈妈还没有信主的，她就讲这就是我的命啊。华人很会讲命运，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命。但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的命是有一个掌控者的，这个的命就是上帝所掌权的，上帝命定我们的命是怎样的。所以你如今你是喜乐或者苦难，你要知道是上帝掌权哦。无论如何你都要寻求他，向他祷告或者向他歌颂。好，我们来继续看。所以雅各书在四章，就是五章的前一章的时候，雅各就教导 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要骄傲哦。所以雅各就说，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这个很好，你们每个都会筹算的，对不对？啊，我要移民到加拿大，我要移民到澳洲，好，我要回中国，我要开什么啊？我要做什么大钱，赚什么大钱？我要怎么样投资？所以雅各说，你不要说明天你要做什么，你明年要做什么啊？你要做什么，赚什么钱？然后第十四节说，其实明天怎样，你并不知道。你敢担保你明天你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吗？没有人啊，你这个年轻人都会摇头啊，你太厉害了。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也是这样的话，就我是真的是有福，因为你有上帝的话语，你是有福的。是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即使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本来就是什么，过眼云烟。在这个的世上，每一个人就好像过眼云烟，很快就过去了。拿破仑在哪里？秦始皇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孔子在哪里？这些人都是什么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失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若上帝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活着；若上帝愿意的话，我就做这事；若上帝愿意的话，我就做那事。所以雅各就很清楚的，就是人的一个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掌权之下，人的喜乐、人的苦难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下。在喜乐的时候要歌颂他，在苦难当中说要祷告寻求他。所以亲爱弟兄姐妹，雅各很清楚上帝的主权，雅各很清楚上帝掌权人的生命，雅各很清楚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个的人，若喜乐的话要歌颂神，若苦难的话要向他祈求祷告。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第十四节。雅各说，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当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就用了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处境，就是当时候教会有一些的人生病，在生病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当中的人如果有人生病的话要找长老来啊，然后找长老来要做什么呢？他要用长老要用抹油为那一个的人祷告。向谁祷告呢？向上帝祷告。长老是谁呢？谁是长老啊？长老其实就是教会的监督、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看守的人哦。所以在使徒行传你们看，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的时候，当保罗去到某一个的城的时候，结果他邀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见他，因为他要过渡那个的地方，所以这个他是保罗。他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就是派人去以弗所教会，请教会的长老来，就是看守教会的那些的领袖、那些的长老来。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圣灵是谁？圣灵就是上帝。上帝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就是这些的长老是监督整个的教会的，牧养上帝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就是这些的长老要牧养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要牧养他们，而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用自己的血所赎回来的，这个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然后保罗就劝诫他们说，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就是这些长老的一个的义务哦。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恩悦教会有没有长老呢？我们有牧师长老吗？牧师是长老之一，牧师是教导的长老，也是治理的长老，但牧师的主要的职分是做教导的工作。然后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长老呢？有，我们就借了张思恩牧师，借了陈卓仁牧师，借了林慈信牧师。所以凡是教会有重大的事务的时候，我都会向这几位的牧师一同的报告，一同的协商，然后我们一同的来决定哦。然后盼望就是有一天教会就在恩悦教会，上帝就在恩悦教会里面兴起他自己的长老来牧养教会哦。所以当将来我们在众弟兄姐妹，现在有一些的弟兄已经在培训，已经在受训，要预备做长老， 以后你们要投票，你要看，哎，这个的人合不合适做长老，他爱不爱羊群，他有没有一个爱心，还是头脑大大而已，就是很多神学，他又不爱人的，然后你就要看，然后你要投票，你投了票了之后，你选了他做长老的时候，然后教会的牧师就会安利他做长老，做了长老了之后，他就跟牧师是差不多是同等，同级啊，你明白吗？因为牧师也是长老之一，然后牧师与长老教一同的来管理教会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刚才我就讲到雅各就说，你们中间的有人患病吗？他就要应当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什么抹油祈祷啊。这个就是雅各的教导。这个的教导其实就源于马可福音6:12，这个的传统是源自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在吩咐他的门徒的时候，就告诉他的门徒说，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的鬼，然后什么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医好他们。这就是在耶稣的时代门徒所行的。所以这个的在教会中长老抹油的这个的传统是源自于耶稣的时间就已经有了啊，所以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的事情哦。好，我们来继续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14，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哦。为什么叫奉主的名？什么叫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就是你要用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抹油为他那一个人祷告。为什么要奉主的名呢？因为奉主的名是很重要的。因为以至于你要知道，医治好那一个的人呢，不是因为那个油，医治好那一个的人也不是因为那个长老，医治好那一个人也不是因为那个患病的人的信心非常大。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有新加坡教会是沦落到非常悲惨的一个的光景啊。在我知道一个的教会，他们大概有20,000多人呢。我们这一群人大概是可能他的一两个小组罢了。20,000个人的教会里面，这个的牧师他就说，当中有那些人患病的人，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他呢？因为他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没有举手，没有举手的时候，所以上帝没有医治他。然后他就举例圣经里面的例子，说保罗祷告说要举起圣洁的双手。不只单单讲，他说你开风扇的时候为什么风扇不会动？你懂为什么风扇不会动啊？因为没有插电。所以你举起圣洁的双手就好像插电一样，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就插电你就得医治了，你明白吗？有这样的教导，20,000多个人的教导，我听了之后，哇，每个人我看那个 video 嘛，哇，每个人在那边抄，哇，在那边点头，哇，抄，我心里想说，哇，求主怜悯，真的。我不知道那个牧师是故意骗人的吗？还是他是真的是无知？如果是无知的话，神是会怜悯他；如果他是刻意骗人的话，他是有祸，他是有灾的。但最近这个的教会又有新的发展了。最近我一个的朋友，薛丽的一个的朋友到那个的教会聚会啊，20,000多人哦，很大的教会啊。最近听说他们说生病的人哦，要经常吃圣餐，就是那个圣餐，你们经常看到那个饼和那个的酒。一天要吃几次？要吃4次，吃4次就会好，好像吃药早餐，吃你看西医的话，要一天要吃3次或4次，他说吃圣餐要一天吃4次，然后不信主的人都可以吃了，所以不信主的学历的朋友是不信主的，他去到那边他说吃这个圣餐，牧师说可以吃，而且吃了之后身体会有好处。会健康。哇，薛里听了之后，他就哇摇头。我听了之后，我也摇头。结果这个的事件，后来我的另外一个的朋友，一个的传道也告诉我这个的事情。所以我至少有两个人证实了这个的事情，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哦，当你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不是长老有能力医治，我不是牧师有能力哦，你知道吗？异教的观念就是，哇，这个的法师很有道行，他法力高啊，明白吗？来到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说，每一个的牧者，某一个的长老都是一样的，跟你们一样，我跟你们都是一样，都是罪人，明白吗？ 不是因为我法力高，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祷告比你们更有能力，这个是不对的看法，明白吗？我跟你们都是一样，因为信了主的时候，众圣徒都成为了祭司，成为上帝的祭司哦。所以你们不要有那个的观念，就是长老是哇特别有法力，特别有念咒，等一下要念一个咒这样，然后那个油就特别好，特别灵验哦。你们知道吗？在美国啊，这个油是可以卖的。桌上有一碗油，啊，这个油是橄榄油。他们好像有一些人，他们就因为不读圣经不熟，然后受了一些牧者的欺骗。他们以为油是有法力的，好像那种异教的概念哦，就是那个水哦，念念经像，然后他一支一支拿来卖，然后很好卖的，你知道吗？那个油也可以一支一支卖，卖100块，然后。凡是生病的你就打个电话去上网订购，你们可以上网订购那个油啊，送来你家，然后你用那个油膏自己，膏了然后百病能得医治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肯定是欺骗的话。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第十四节说，如果有人有患病的时候，他要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的长老要做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为他抹油，要为他祷告，意思就是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上帝怜悯，求上帝能够他自己能够医治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们不要笑，你们不知道，有时候你知道医生是很有局限的，因为今天 Dr. Yap 不在，不然他一定该会点头的。有时候真的医生是很有局限的，药物也是非常有局限的，他们是有限的功效的。很长的时候 Dr. Yap 他在看病人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默默一直不断的为那个的病人祷告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雅各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患病的话，要请那个的长老来啊，意思说你不要自己一个人祷告就够了啊，因为这个是整个的教会的事情，整个的教会一同的来承担，教会的长老一同的来为你祷告啊，来求上帝施恩典，求上帝施怜悯哦。好，我们来继续看哦。第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赫本就翻译成救病人哦。主必叫他起来啊，这是第十五节。在这里的时候祈祷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要素，就是要有信心。出于信心的祈祷。所以凡是来到上帝面前要求的，求他的人要有信心，你首先要相信他是存在，你不要否定他。第二不是因为你相信他才存在，你不信他也是存在的，你明白吗？就算你死了他也是存在，但是你要求他的时候，你要相信他能够医治你，你要信靠他。所以出于信心的祷告，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医治，求上帝施恩典，求上帝来怜悯哦。所以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你会注意两个的翻译不同哦。在新译本的翻译成康复，在和合本的翻译是翻译成救 ，OK？ 因为出自原文的时候叫 sozo 啊 ，sozo 的意思就是救。所以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人，他们就有一些的困难，他们说抹油了，为那个人祷告，长老为那个人祷告，信心祷告，抹油了之后。圣经说什么？主必叫他起来哦，是不是一定会得医治？是不是一定会得医治？你不信上帝，行，会不会得医治？会，现在会了，会不会得医治？来问你们。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历代的教会都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都面对一个的难题哦。所以当一个的牧师，当一群的牧师或者一个的牧师为那个患病的弟兄祷告抹油了之后，是不是以信心祈祷的时候，那一个人一定会康复？如果不会康复的话，有一些的人就因为这节的经文，结果他们就乱解经，他们就会怎么解呢？他们会结果推责任哦。他们讲推卸责任，他说因为那个患病的弟兄没有信心，所以上帝没有医治他。这个是经常听到的一个的论语。所以你到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哦，他们因为神学比较糟糕比较差，所以当他们牧师为某一些人祷告说那一个人病人没有好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怪什么？他们就怪那个病人，都是那个病人没有信心。 那个病人很惨哦，生病了还讲他没有信心，他就哇大力哦 ，OK， 你这样你要怎样我才有信心啊？结果他就哇全部的钱都丢进去给教会啦，他做了很多事情啦，结果又病又不好，然后结果他们又要找借口了，为什么不好啊？因为那个的病人有罪，所以上帝没有赦免他，所以他要患病，他要死亡，所以错误的解释就给那一个的患病的弟兄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打击啊。或者有一些人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会反过来了，是不是这个的教会的长老在抹油祷告的时候，这个的长老没有信心，信心不够，一定是那个长老信心不够，所以那个抹油的人，那个的患病的弟兄他没有好过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每一个人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时候，主就一定会使他康复？是不是？现在我问你们，来举手，觉得180会好的举手。觉得180都不会好的举手，这样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解释是180会好的话，结果这是解错经文，解错经，因为这是违背了整本圣经的一个的教导。如果你说如果长老有信心，那个信徒有信心，抹油祷告什么病都会好的话，我就告诉你，像每一个的基督徒都会什么长命百岁，都不会死，明白吗？每次你患病的话，你就不看医生了，那以后到医院就把那个医院就那个诊疗所就可以关掉了。为什么呢？你有信心，长老也有信心，抹油一下，祷告一下，他就好了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的事实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至少有7-8不同的解释。我们也不要像罗马天主教这样的解释。罗马天主教他们解释15的时候，他们把它看成一个的圣礼，叫临终徒有礼啊，临终徒有礼，就是有一个人他临终要死了，然后他为他膏油，然后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让他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去，叫 Sacrament of Extreme Unction 啊，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这是不对的教导，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抹油你的罪才得赦免的，没有。但是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就是有一些人错误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这节经文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解释说上帝必叫他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必使他康复，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的意思就是让他属灵好过来，他原先是属灵有病的，现在让他属灵的光景好过来，以前是不爱主的，现在比较爱主，以前他总之就是属灵的，不是身体的康复，明白？这是第二种不对的，不太对的解释。因为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底下你注意看上下文的，它确确实实的指向说一个的基督徒患病的时候，当长老以信心抹油祷告的时候，他是有可能身体复原康复的。而在圣经中这个的康复这个的字，这个的不是康复，这个的病这个的字哦。你们看到这个病吗？这个的病的字，这个字原文在圣经里面都大多数都是指向身体有病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不对的一个的解释。有一些更也是不太完全的一个的解释，就是一些的改教家，他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每一个的基督徒都会被医治的，所以改教家们就解释这节经文的是，这是使徒时代，就是在耶稣的门徒的时代所行的，现在教会不用了，所以你会看到其他的教会是没有抹油的。今天传统教会大多数是不抹油不抹油祷告的，只有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啊。我不是说他们不对啊，他们是做对了，但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灵恩派他们解释就错了啊，就好像刚才我比方就是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他们就好像把那个油当成神奇物品拿来卖，或者刚才我告诉你们说就是吃一天吃四圣餐，一天吃四次，吃了一定保管一定会好，不好的话他就会解释说因为那个人没有信心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结果你说建发牧师你讲了这么多，我要知道答案到底会不会得医治，到底会不会得医治？那结果我给你的答案是，你看整本圣经的教导，整本的圣经的教导是要看上帝的心意，你一定要看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的主权哦。因为圣经中里面有一些的先知还有使徒们，他们患病的时候是没有得到上帝的医治的，是有的。 而他们是上帝非常爱的，他们是上帝伟大的仆人，上帝将来要给他们很大很大的赏赐。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给你们看一些的例子，在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以利沙，以利沙你们认识谁吗？以利沙就是那旧约的大先知，以利沙患了必死的什么？必死的病，后来他患病，他离世了。后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特罗菲摩病了，特罗菲摩是一个保罗的一个同工病了，然后保罗说什么？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保罗能够行神迹的，保罗可以医治的，但他没有医治他，不是因为保罗不要，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主权。后来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你也知道保罗他自己也生病。保罗说，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病。所以保罗是使徒，是耶稣的门徒，他医治了很多的人，上帝透过他的手医治人，甚至他用了一个的手帕传给其他人说，带着这个手帕给那个病人，那个病人也好了。但后来保罗却自己什么患病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人患病的时候，他们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教会的牧师长老用油为他们祈祷祷告，求上帝开恩医治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最终是否能够得医治要看上帝自己，要看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不是跟医教一样，医教是说这个的某某的法师法力比较高那个法师比较法力比较小不是这样，我们是要看上帝自己的主权，因为人生一生的年日都是上帝所定的。所以保罗后来有一个的事情，他求上帝了，他说为了这事我曾经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他就是耶稣，主耶稣就却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们可以求神，我们不断的求神，如果上帝不开恩，上帝不听我们祷告的话，上帝必定会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必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每一个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一定要紧紧的抓住。无论你遇到什么的困难，你要遇到什么的处境，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的应许，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他一定要兑现的，他一定会兑现的。所以上帝说我们保罗就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万事要互相效力，就是上帝会使所有发生的事情，甚至是灾难，最终的结局都是要为那个爱他的人得到益处的。包括拿俄米，后来他有最好的一个的结局，包括约伯，他有最好的结局。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抓住的一个的很重要的应许。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所以在这里说，他若犯了罪也必什么蒙赦免哦。在这里的时候请你们注意这个的这个叫连接词 conjunction， 这个的连接词是若，英文是 if。 什么意思呢？保罗雅各就是说，如果这个的人他如果犯罪的话，所以雅各不是说这个人患病是一定是他犯罪哦，不是，一个人患病的时候不一定是他犯罪的缘故的。但是圣经中有时候经常就让我们看到人犯了罪的时候是可能会生病的，就好像在历代下二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犯了罪之后有一些人上帝管教他，然后他会患病是有的。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义人受苦哦，有伊丽莎他是义人，他是先知，有保罗，有约伯，有提摩太，他们都是义人，他们是上帝所爱的，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都患了病。所以你不可以随意定义哦。因为我以前的教会，因为以前的教会的教导不好，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的家庭，他的连续整个的家庭里面一次过在一年内失掉四个亲人哦。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先生先 后来妈妈，然后后来姐姐，然后后来不懂忘记是谁，四个，一年四次。后来有另外一个的姐妹，很爱主的，很经常读圣经的。后来她跟我讲说，因为这个人遭受到咒诅，所以这些的患难临到他，一定是罪的缘故。哦，我听了之后，我整个人受不了，我就讲他说，你的圣经读不懂，真的是读不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人受苦的事实，有以利沙，有保罗，有约伯，有提摩太，他们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有他的心意，上帝爱他们，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哦。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下定义哦。但在这里的时候，雅各说他若犯了罪，就是如果假设性，如果他犯了罪，如果这个人他是犯了罪啊，然后他生病的话，他的罪就必蒙赦免啊，明白吗？所以是这个的连接词，你们要注意看。所以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所以在这里说，我们去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救啊，使病人康复或者救病人哦。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可以得痊愈，或者和本翻译成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也生出土产来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如果注意看经文的话，十三节雅各教导说信徒要祷告，受苦的信徒要自己要祷告，然后来到十四节的时候，那患病的那个信徒要找长老为他祷告，然后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你们注意看第十六节的时候，其实就是整个的教会要为他们祷告，整一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一同的来祷告。因为第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啊，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要使他起来，如果他犯了罪就必蒙赦免。所以如果这个人有犯了罪，他必蒙赦免。所以你看第十六节说，所以雅各就说，所以你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你们应当彼此认罪。如果你们是在罪中的话，你们在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话，你要认罪啊，然后你要悔改。很长的时候得不到解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罪隐藏起来，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或者一些的人不知道。真正有时候我要听清楚，有时候我们能够真正能从罪中能得到释放的时候，是因为当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弟兄的面前，坦诚说我犯了这个的罪，这是我内心中的罪，我认罪，你为我祷告好吗？这个就是跟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概念 confession。你们看电影啊，你们经常去看电影啊，就电影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坐着一个的神父在里面，躲在那个盒子里面，他就跑进来，他说神父啊，我犯了什么什么罪这样。但是真正的圣经的意义就是，这个的人犯罪的弟兄要跑到另外一个的弟兄，不需要找神父哦，也不需要找牧师。但是如果你觉得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可信任的话，你们可以找牧师啊，因为这是我的义务，要为你们守秘密啊。所以你们犯了罪的话，你们向牧师承认，然后认罪，叫牧师叫长老为你们祷告。然后所以你就看第十六节，雅各就说，所以你们就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得医治哦。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些的人是因为罪的缘故患病的话，结果教会的人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话，雅各说上帝会使他那一个的人得到医治，得到康复哦。所以来到应用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犯罪的话，你要彼此的来认罪。但是我想这几我因为在信主多年了，我也看得多了。我可以给一个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的罪是不可以给很多人知道的话，你最好不要在小组里面讲啊，因为有时候你讲出去，有些人就 给你传到乱七八糟，或者还定你的罪，因为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这么成熟的。所以如果你在面对一些的罪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你觉得他，你知道他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长辈，就是他爱主，他是敬畏上帝的，然后你跟他分享，叫他说你为我祷告，我要克服我的罪，你为我祷告，我要胜过他。所以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孤单，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来到应用的时候，你看到雅各说什么，你们要互相代求哦。你们看得到吗？那个白色的字，十六节，要互相代求 ，pray for one another， 互相的代求。但是如果你勇敢的话说，我不怕人知道我犯的罪是什么，我真的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神的力量突破的话，我说你可以跟每一个的人讲，因为你跟每一个人讲了之后，每一个弟兄姐妹就会看着你，为你祷告，一直不断的为你祷告，然后你就很容易就胜过了。但是这个是比较难的，大多数在困锁在最终的弟兄姐妹是不愿意这么做，就是把他的内心中隐藏的那个他私底下犯的罪，可能是他的先生也不知道，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爸爸妈妈也不知道的，然后告诉每一个人，很少人会这么做。但是当你踏上那一步，你告诉人，你宣布的时候，你告诉人的时候，往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就临到了，然后弟兄姐妹就一直不断地为你什么互相的祈求认罪哦，来代求哦。所以来到应用的时候，你看第十六节的时候，这也告诉我们说，教会要为那患病的弟兄来代求，互相的代求。所以患病的不只单单要祷告，然后请教会的长老为他抹油祷告，然后众弟兄姐妹要不断的为这个的事情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哦，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样你们就可以的医治，或者翻译成痊愈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问我说，我是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不是牧师，我不是长老，我是普通的基督徒，普通的基督徒的祷告有功效吗？那天一个姐妹她打给我，她说牧师你祷告比较属灵，比较有能力，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哦。所以在神的眼中，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结果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谁是义人？ Who is the righteous man？ 你们很好啦，我已经每天一直灌输你们，真正的义人是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是义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义是一定要从耶稣那里来。 Our righteousness must be from Christ. Christ's righteousness imputed and counted unto us. And therefore I am righteous. OK?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上帝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上帝的义就算在你身上，上帝把你看成义人。好，再看一段经文，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听了罗马书，在恩约教会的网页 MP3 你慢慢听。罗马书四章五节，可是那不做工而只信那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什么义了。你信耶稣基督的话，上帝就要算你为义。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义人可以上天堂。 Only righteous man，义的人，好的人可以上天堂。上帝不只单单要赦免你，上帝还要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你身上，以至于你可以进到天堂，以至于你可以得到永生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义人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你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活的信心的人。一个有活的信心的人，他也会什么顺服耶稣，爱耶稣，他也会什么按耶稣的吩咐来行。不然雅各说那个信心是死的啊，死的意思就是他是假的啊，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时候第十七节我们回来看，雅各就说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第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性情相同，或者翻译成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你们注意看旧约的以利亚的话，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他求雨 雨就来。他求停雨，上帝就停雨；他求降火，火就降下来。哇，每个人说，哇，我多么像希望，我多么像以利亚，在以利亚的时代。所以雅各就特别用他做例子。第十七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性情相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以利亚是跟我们是一样，只不过是人。以利亚先知只不过是人，跟我们一样。所以在这里说，上文的时候，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上帝算我们为义人的时候，我们所发出来的力量，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性情相同一样的人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雅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像以利亚一样。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明白吗？因为上帝已经算我们为义人了，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什么功效的。你们要把这个记住，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有时候我都会，你看啊，你到其他的宗教看的时候，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的法师跟他的信徒说啊，我是很软弱的，你为我祷告。但我告诉你，基督教的牧师就会告诉你说，牧师说他是很软弱，你们要为牧师祷告，因为牧师也是罪人。你们所经历的患难，你们所经历的试探，你们所经历的苦难，牧师也是要经历的。你们所面对的试探、罪恶，牧师也是要面对的，同样都是人。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雅各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是有祷告的权柄的，然后提醒我们整体的教会，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好，我们看第十七节，仔细的来看，他就说雅各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在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恳切祈求。 OK， 恳切祈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pray fervently。 所以你不要祷告就说一次就算了，不断的一直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引用中强传道的一个的见证，他们以前教会有一个的小组，后来他们你们可以找他证实的。后来他们的小组有的其中一个的成员，他们患了脑癌。脑癌通常是康复的几率是很小的。哇，他就说整个的小组发动，每一天祷告，每一天求，后来上帝真的开恩了，脑瘤切除好了，康复了。哇，每个小组每一个成员感谢主，多么的喜乐，因为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啊。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有小组，鼓励你们参加小组，就是这个的意思，彼此的扶持啊，坦诚的把自己内心中的挣扎分享，让弟兄姐妹一起一同的来扶持，一同的来奋斗，一同的来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不然是很辛苦的。所以在这里说，雅各说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以利亚恳切的祈求，不断的祷告。恳切祈求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祷告，不要放弃，不到最后一秒是不放弃的。不断的祷告，不要灰心，一直凭着信心，因为祷告是要透过信心，要相信上帝有能力，上帝是恩典是怜悯的。那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不要放弃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自从净水大哥告诉我他患病的事情的时候，我差不多一天至少为他祷告4次到5次，我一有祷告的话，我就一定会记起他，我一定会这样为他祷告。所以金水大哥把他的病情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同情他，他是要我们为他祷告，为他不断的祈求，为他祷告。因为我听了之后我是很伤心的因为他的儿子还很小，他儿子才乐乐才3岁。那你们要为教会祷告，给教会有能力，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辛苦的。你们要为他多祷告，你们要安慰他，你们要鼓励他啊！所以我跟净水大哥说，你也把这个的消息告诉你以前的教会，让以前的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都为你祷告，每一个的人向上帝求，我们求上帝开恩。就算上帝没有最后没有医治的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赐下来，一定会，他一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上，我们过 跟随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个的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以利亚求雨，后来那个干枯的地后来就恢复了，就康复了。所以他又祈祷，天就下雨了，地就生出土产来，就是那干枯的地，那个有受了天灾的地就康复起来，就恢复过来了。所以雅各就用了这个的事件做一个的象征，做一个的图像，教导信徒说，当我们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当神应允的时候，上帝能使那枯干了的地，那个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地都能够恢复，能够复兴，能够使弟兄姐妹得到医治康复。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患病的信徒要祷告，要求帮助。求谁帮助？求教会的长老牧师们祷告，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上帝祈求，然后祷告祈求的时候要以信心来祷告，然后可以抹油，这个油没有神奇的 功效，那神奇的功效是在上帝，我们只是以信心祷告，然后既然上帝的话吩咐我们用油抹，我们就用油来抹。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的来认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互相的代求，你们要为金水大哥祷告，为金水大哥来祈求。我今天其实很盼望其他十多位二十位弟兄姐妹都在当中，因为他们今天有婚礼，他们不在我们当中，我是要告诉他们要一起的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因为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结果我要问你们呢，你们是否相信神有能力医治？你们是否相信我们能像以利亚一样有信心的向神祈求？这你不要回应我，你回应你自己的主。我们先安静在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你们要回应上帝，因为上帝的灵如今在此，基督透过他的灵对你说话，你要回应他啊！你是否相信神有能力能够医治？你是否能相信？你是否相信就是你能像以利亚一样有信心的来祷告向神祈求？你是否相信？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然后也为金水祷告。待会我要按圣经的教导，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以信心祷告，抹油为他祷告，求上帝开恩医治他，使他康复。我们回应神，然后我们为他祈求，为将会祷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若我们私下我们有任何的罪，你都知道，我们在黑暗里面所行的一切诡诈的事情你都知道，我们心所思所想的你都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敢遮掩我们的罪，因为你是圣洁的上帝。那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洗洁我们污秽的良心，揭出我们所有的罪。主，若教会有任何的罪，也求你饶恕，因为地面上的教会没有一个能够称是自己是完全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组成，是你自己选召蒙拣选的儿女所组成的。主，求你施恩典，你怜悯，你赦免教会的罪。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按着你自己的话语的吩咐，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金水道大哥来祷告，来抹油，来向你祈求，求天父上帝你开恩，你真的怜悯他，你医治他。求主你真的怜悯，求主你施恩典，求主我们要不住的为他祷告，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不住的为他祷告，主到你上帝你自己开恩，你在他的身上啊行这个的医治，透过医生，透过任何的管道，主啊你医治他们，使他能够完全的康复。主，求你怜悯，求主你施恩典，求主你开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因为乐乐还小，乐乐年龄还小，将会真的需要金水大哥的存在。主，求你施恩典，你医治，你看顾，你保守，你听教会的祷告，你听你众圣徒的呼求，你听将会的祷告，你听金水大哥的祷告，你听他们儿女们的呼求。主啊，他们又不住的为你祷告，向你祈求，你施恩典。 主，我们要看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要看你彰显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深信在这个的时代，你依然是掌权，你在这个时代依然是能够行神迹医治。我们深信，我们相信，我们也顺服你的主权。主，你若不允许的话，我们要求你把所有最好的福分都要加在他们身上。主，我们求你赐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万事必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一定要得着益处。你给他们有信心，你给他们坚固的信心，你给他们有平安，你给他们有坚强的毅力，也让众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爱心，有包容甚至当他们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主，求你赐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